今天我们来到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49篇，这一篇的主题跟前面几篇还是一样，就是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。那这几篇呢，是讲到这个《创世纪》第15章到第17章的，这个15章到第17章的主题，通通都是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。那第49篇的子题呢，是受隔离以达成神的目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生命读经，几乎一切的神圣的真理都好像种子一样撒在创世纪里面。在这一篇信息里面，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一个重大并且基本的真理，就是隔离。这个真理好像种子一样撒在创世纪第17章。我们要明白隔离，我们需要来看看圣经里面所揭示神圣启示的两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是神永远的目的是要人在地上彰显他并且代表他自己。这件事是全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末了一章所启示的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关于神达成他的目的的路。神达成他目的的路，就是把他自己做到人里面，做人的生命和一切，好叫人能够成为神的彰显和代表。神目的的达成不在于我们能够做什么，乃是在于神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来。假如我们看见这两点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里面基本的真理。神为着要达成他神圣的目的，他呼召亚伯拉罕出加勒底那个鬼魔和偶像之地。我们已经看过亚伯拉罕，他是没有干干净净的答应神的呼召，反而他是拖泥带水的。他的父亲把他带到中途的哈兰，因着神的怜悯，亚伯拉罕在哈兰几乎是完全答应了神的呼召。他渡过大河，来到神要他到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临近的罪恶的索多玛城。亚伯拉罕很难留在神要他在的地方，所以不久以后他就漂流下的埃及。因着神的主宰，这个离开鬼魔的加勒底，弃绝中途的哈兰，并且胜过罪恶的索多玛的亚伯拉罕，他从属世的埃及被救出来，并且被带回到神所拣选的地方去。我们需要回想与亚伯拉罕有关的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。第一个就是罗德，第二个就是以利以谢，第三个就是夏甲。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，他带着罗德，可能他到了大马士，他就得着以利以谢，然后呢到了埃及，他又得着夏甲。这三个人没有一个对亚伯拉罕有任何的帮助，每一个都是难处。这三个人神都弃绝了，亚伯拉罕用他天然的力量与夏甲合作，产生了亚伯拉罕他的杰作，就是以实玛利。但是以实玛利呢，是全然被神所弃绝的。下面我们就来看受隔离以达成神的目的。好了，有前面这些事做背景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17章隔离的事。在创世纪17章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已经被夺去他所在过的一切地方，并且他所得着的一切重要的人物，一切的地人都被夺去了。加勒底和哈兰这些都已经成过去了，同时呢他也与埃及无关了。虽然他在神所应许给他的地方，但是呢这个地方神还没有给他，所以亚伯拉罕没有加勒底，没有哈兰，没有埃及，没有索多玛，或者应许之地的一份他都没有。不仅如此，罗德这个人离开他了，以利以谢和以实玛利两个都被神所弃绝了。到这个时候， 只有撒拉和他在一起，两个老人既没有得着什么，也没有能够做什么。可能亚伯拉罕看着撒拉说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一无所有，一无所能。哎，在这个关头神来了，他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是以利沙代，是那全丰全足的大能者。这个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他的名字要改，从亚伯兰改作亚伯拉罕，他的妻子的名字也要改，从沙来改作沙拉。那改了名以后，神就告诉他必须要受隔离。亚伯拉罕已经被夺去了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人，剩下的呢只有他自己，就是他的己。神于是来对付亚伯拉罕的己，对付他的肉体，他天然的力量和天然的才能。这个己、肉体、天然的力量必须要被除掉，要除掉就必须要受隔离。假如我们是亚伯拉罕，可能我们会说，神啊，你不知道已经夺了我许多东西吗？全地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了，别人都有他自己的地方，我呢一无所有，现在你要做什么？你要除掉我啊。可能神会回答说，亚伯拉罕，你说的对，我已经夺去了你的加勒底、你的哈兰、你的埃及，我也夺去了罗德、以利、以谢、夏甲和以实玛利，我不会再夺去你的什么了，但是呢我要来隔你，你所得的已经被从你取去了，那你所失的呢现在就要被隔去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隔离。为什么需要受隔离呢？一面来说，神需要人达成他的目的，另外一面呢，神不要人任何的东西。但是没有一个蒙召的人肯说，神啊，我要为着你，但是我不要我任何的东西来为着你，我愿意让你取去我一切所有的，甚至了结我一切所事的。没有，相反的呢，每个人都说，赞美主啊，他呼召了我，从今以后呢，我的所事和我的所有通通都是为着神了。请你看看彼得的例子，三年半之久啊，主告诉门徒必须要爱他并且跟从他，但是没有一个门徒明白主不要他们任何的东西。当主告诉门徒他们通通要因着他半碟，彼得他就起来说，他说，即使众人因你半碟，我总不半碟。然后呢他又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绝不会否认你。但是主告诉彼得，他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。好像主在这里对彼得说，彼得，你不要夸口，你没有什么可夸的，今天晚上你就要三次否认我了。果然彼得三次否认主，那三次的否认啊，乃是彼得真正的隔离，实际的隔离。那个骄傲的自信的彼得，被他自己的否认主这一把隔离的刀啊切成碎块。在这里我们都需要看见，虽然神为着他的恢复的确需要我们，但是他不要我们任何的东西。我们很难认识这一点，我们要么不是远离主，就是带着我们所有的一切到他那里去。日本的弟兄可能会说，我们日本人啊是世界上最忍耐的人，我们要用日本人的忍耐来侍奉主。但是主不需要这种忍耐。有的姊妹呢，他们可能会说，主的确需要我们姊妹，我们也愿意为着主。姊妹们，你们为着主是绝对正确的，但是用你们自己的任何东西来为着主，那是绝对错误的。既然神不需要我们的任何东西，我们就都需要受隔离。 得理这个种子啊，不是撒在创世纪十二章，也不是撒在十五章，乃是撒在十七章。在亚伯拉罕被剥夺了许多东西以后，然后才有得理，然后神再向他显现，揭示神自己是有乳房的全丰全足的大能者，并且叫亚伯拉罕改名。亚伯拉罕必须有彻底的改变，好像神在这里说，亚伯拉罕，现在你必须要受隔离了，你假如不受隔离，我就没有办法借着你达成我的目的。要得罪一般人，为着我的目的必须要有后裔，从这个后裔要出来一般人，他们要得罪地，在哪里我要有管制权，要为着我的彰显建造我的殿，并且寻得安息，这个就是我的目的。但是呢，要达成这个目的啊，我不需要你任何的东西，我要为你做成一切，并且成为你的一切。这是我把一切的地方、一切的人从你取去的原因。现在我要你同意，并且和我合作，除去你的自己，我要革去你的肉体。但是我不愿意直接做这件事，我要你来为我做，我要你来割除你自己的肉体，你愿不愿意与我合作呢？我们不应该把这件事当作道理、教训，或者当作圣经故事来说明。我们都必须要认识，今天我们的需要是使我们自己受隔离。我真的感谢主，我们中间许多人已经离开了加勒底，也离开了哈兰，他们不在意索多玛，也不在意埃及，他们只留在主的恢复所在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要问，主怎么能够得着后裔？他又怎么能够得着地，好得着正当的教会生活来做他的居所、管制、满足、安息呢？这个不是借着我们为他做什么，乃是单单借着他剥夺了我们许多东西，我们的聪明、我们的智慧、我们天然才能、天然力量，还有我们天然人里面一切的琐事，都必须要被主取去。你同不同意呢？你假若同意，你就要拿起这个隔离的刀，隔除你的肉体，隔除你天然的人。这个不是胜过罪、胜过世界，这个乃是了结你的自己，叫这位全丰全足的神有路来进到你里面，做你的生命，做你的一切，甚至做你的自己。这个就是隔离了。但愿那个灵将这个话说到我们众人里面。在主恢复教会生活的行动里面，最大的阻扰今天就是我们天然的才能。阻扰主行动的不是我们所不能做的，乃是我们所能做的。亚伯拉罕他使用他天然的力量，就叫神离开他十三年之久，那是何等大的阻扰。亚伯拉罕虽然已经被夺走了许多东西，但是呢，他仍然有他的肉体，有他天然的才能和天然的力量。他和撒甲生以实玛利，就是借着他的肉体，用他的肉体。好了，到了创世纪十七章，时机成熟了，神就要来摸亚伯拉罕的肉体，那个阻扰的元素。好像神在那里说，亚伯拉罕啊，我已经从你剥夺了很多，现在呢，只剩下一件东西阻扰我在你身上恩典的工作，就是你的肉体。那现在呢，我要除掉你的肉体，但是因为这件事在你里面是那么的主观，所以我不强迫你，我要你和我合作，为着我来割去你的自己，好叫你自己受隔离。亚伯拉罕啊，你凭着自己所能做的，没有一样能够讨我的喜悦，只能得罪我、羞辱我。只要你天然的力量一天存留，我就没有路能够进到你里面生出以撒来。亚伯拉罕啊，你天然的力量、你的肉体必须要被割去。创世纪十七章的隔离是最关键的事。 所以隔离是什么意思呢？隔离就是除去你的自己。神有一个目的，神也有蒙召的人，但是有一个阻扰使他不能够进来生出后裔，这个阻扰就是我们的肉体。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到了对付肉体这个关键的点了。历年来我们已经被剥夺了许多的东西，但是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天然才能，我们天然的力量可能仍然存在。我们假如继续的使用我们的肉体，以撒就没有办法从我们生出来，甚至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承运。我们的需要今天乃是受隔离，了结自己，了结肉体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隔离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看隔离的意义。第一，脱去我们的肉体。隔离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首先，隔离是脱去我们的肉体。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说到胜过罪，但是胜过罪不是基本的对付，基本的对付乃是脱去肉体。肉体的确包括有罪的肉体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肉体所包括的远比这个有罪的肉体广。肉体也包括我们天然的力量，我们的才能，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才干，更包括我们的天然的人，就是我们的自我，其实就是我。所以啊，这个脱去肉体意识就是脱去我，就是了结自己，这个就是这个脱去肉体的意识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讲到，这个隔离的意识就是脱去我们的肉体。许多年以前我寻求胜过罪，但是呢我只有部分的成功，直到我看见我所需要的不是胜过罪，乃是了结我的自己。我开始看见这个我啊，一旦了结了，什么都好了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已死的人是已经从罪开始了，这是罗马第六章第七节说的。我们越想胜过罪，就越被罪缠住，被罪困扰。今天胜过罪最好的方法就是死了，就是葬了，这样罪就与我们无干了。所以圣经里面基本的对付不是对付罪，乃是了结我们的自己。虽然创世纪几乎包含了圣经一切真理的种子，但是却没有包含胜过罪的种子。真正的对付罪不是胜过罪，乃是除去自己，使自己受隔离。我们一旦受了隔离，把自己了结了，那我们对罪就不会再有问题了。你假若还想要胜过罪，意思就是你仍旧活着。你假若了结了自己，那你就与罪了了了。所以这个不是对付罪或者想要胜过罪的问题，这个乃是了结我们自己的问题。这是隔离消极的意义。然后呢，第二，将我们带进复活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还说，隔离积极的意义是将我们带进复活。隔离总是在第八天举行的，在表号上八这个数字是表征复活，这个就是说我们没有复活就不能受隔离，隔离必须是在复活里的，并且隔离总是将我们引进复活的，就好像死将人引进复活一样。一面来说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与他同埋葬；另一面来说，这个钉十字架和埋葬要将我们引进他的复活。当我们被了结了，并且被引进复活了，那我们就成了一个新人。我们仍然是我们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另一个人，因为我们有另一个生命，另一个性情和构成。我们现在是在复活里的人，只有在复活里，我们才能够达成神永远的目的。用我们天然的力量，我们不能讨神的喜悦或者达成他的目的。我们的己，我们天然的力量 必须要借着隔离除去，然后在复活里我们就要成为另外一个人。第三，等于受浸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也说，这个旧约在旧约里面的隔离，就等于在新约里面的受浸。受浸和受隔离都是有同样的目的，就是了结我们天然的人，把我们带进复活。我们相信主耶稣以后，为什么要受浸呢？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并且我们必须要埋葬，叫我们在他的复活里与他是一。所以亚伯拉罕受隔离和我们受浸是有同样的意义。受隔离和受浸的原则相同，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得称义，但是却是在十七章受隔离。隔离怎么样是亚伯拉罕得称义的标记，受浸今天也照样是我们得救的记号。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是已经得救呢？就是借着过受浸的生活，也就是已经钉死埋葬并且复活的人的生活。假如我们是过这样的生活，人人就都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得救的记号。第四，隔离相当于人名的更改。隔离相当于人名字的更改。我们看过，改名字就是改人。亚伯拉罕的名字更改了，他这个人也改变了。这件事在雅各身上尤其真实。雅各改名做以色列的时候，他这个人就改变了。这个名字的更改只是借助隔离，借助将我们的自己了结，并且借助将我们引进复活才能够完成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不再是天然的人，乃是复活的人，被了结并且引进复活，这个就是人真正的改变。所以隔离是相当于改名。那现在我们就能够明白了，为什么在创世纪十七章这个改名字和隔离都是启示在同一章。这两件事实实际上就是一件事，改名字和隔离它的意思都是了结我们的旧人，并且将我们带进复活，使我们成为另外一个人。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，外表上肉体的隔离也不是隔离，隔离也是心里的，在于灵不在于字句。那这一点呢，就说明隔离不是外面的事，乃是内里的事。受浸也是同样的，受浸不应该是仪式的，受浸必须是内里的实际。我告诉你一个故事，我在四十年以前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。在中美洲，天主教接纳了许多没有得救的人，并且为他们施浸。好了，有一天有一个神父在一个男孩子的头上洒了几滴水，就把他改名字，把他改作称作约翰。那个时候天主教坚持教徒是在礼拜五是只能吃鱼不能吃肉。好了，有一个礼拜五，这个约翰呢，他只有肉吃。那既然神父已经洒了水在他头上，把他改名叫为约翰，他想一想，他也能够同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个肉，所以他就洒水在这个肉上，然后称这个肉叫鱼，然后呢，他就用水来煮肉。那他正在煮的时候，神父就经过，闻到这个煮肉的香味，他就对这个约翰生气，问他在做什么。约翰回答说，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啊，这个不是肉哎，这个是鱼哎，你不记得你在我的头上洒水把我改名做约翰吗？我是照你的做法洒水在肉上，称肉为鱼，这个不是真正的受浸，也不是真实的改名。受浸必须在灵里有内里的实际， 不是在外面的形式上撒几滴水在人的头上。下面格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到，这个隔离是基督的隔离，真正的隔离是在基督里的。基督的隔离跟受浸是一样，意思就是了结我们的旧人，使我们成为新造，成为新人。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说，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乃是做新造。格罗西书启示基督是我们的永分，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我们必须要凭着他这个后裔活着，并且在他这个土地上行事为人，这些点都是在格罗西书启示的。那我们假如要在基督里行事为人，就不可以受别的事打叉。凭基督活着并且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的路呢，乃是借着与他一同埋葬。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的人已经被带到他的复活里，那这个不是凭着我们的努力，乃是凭着神的运行，就是凭着神的灵所实施的运行。当我们看见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了结了，一同埋葬了，并且被引进他的复活，到那个时候内住的灵就要以运行印证我们所看见的，把基督的丰富供应到我们里面，叫我们成为在复活里的人。这个不仅仅是教训，这个乃是神的运行，就是活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运作，这个就是基督的隔离。哥罗西书三章九节到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个就是真正的改名了，这个就是隔离的真正的意义，也就是受浸的真正的经历。割去肉体就是脱去旧人，并且穿上新人。那既是新人，我们就有后裔来达成神的目的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在新人里，我们就是在那地上，在教会里，这全然是经历基督的事。我们看见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了结了，现在我们也被引进他的复活了，内住的灵现在就要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借以印证这件事，叫我们脱去旧人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样的话，神就得着后裔和地来达成他永远的目的。下面，不是我乃是基督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真正的改名呢，就是把我改作基督，这个才是受隔离和受浸的真正意义。基督的隔离做成了一件事，就是把我变成基督，然后就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下面，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，不是我乃是基督。临前十五章十节呢，就说不是我乃是神的恩。使徒保罗说，他比别的使徒格外劳苦，但这不是他，乃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你把这两处摆在一起，你就可以问恩典是什么呢？我们看见过，恩典就是神领导我们来做我们的一切。在创世纪十八章十节到十四节，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说法。在哪里说？在约定的时候，我要回到你这里。在生命的时候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神不需要为了使撒拉生儿子而来。假如我们是亚伯拉罕，可能我们说，主啊，你不需要那么麻烦了，你只需要留在天上说一句话，撒拉就一定生儿子了。但是呢，主说，以撒的出生是神的来临， 他的临到，在约定的时候，我要回到你这里来。神的来临，几乎就是以撒的出生，好像神在这里说，以撒的出生就是我的临到。以撒不是出于你，以撒是出于我的来临。但我回到这里，撒拉就一定生一个儿子，所以我的来临就是以撒的出生。我没有说以撒是神，或者神是以撒，但是呢，我的确说，看起来神的回来几乎就是以撒的出生。以撒是不寻常的人，虽然他是一个人，但是他的出生却是神眷临的结果。神的眷临是什么呢？神的眷临就是恩典。所以啊，亚伯拉罕和撒拉都能够说，不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典。还有在这两节里面，神称以撒的出生，那个时候称他做约定的时候，这个约定是在创世纪17:21立的。在那个时候神说，到明年这时节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神称这个约定的时候，称他做生命的时候，他说在生命的时候他必回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要在生命的时候，并且是凭着神的眷临。我们所生的后裔必须是在主在他恩典的眷临里面的来临，这个恩典的眷临就是以撒的出生。这个证明只有神做到我们里面的基督，才能够成为后裔和地，也才能够达成神的目的。这个绝对是恩典的事，这个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这个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典。赞美主，我们实在有基督和神的恩典做到我们里面，叫我们能够有后裔有地。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后裔，有教会生活做我们的地，这个全然是隔离的结果。